经文，好，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出埃及第二十章。我认为，如果你上星期没有听到，如果上星期没有听到，或者你听完了以后觉得很难一下抓住了，我鼓励你再听一遍，因为我要再听一遍，非常的好。如果暑期在外，像阿里南长老刚好是适当回来，那你就上网再搜听一次啊。领受上帝律法中的恩典和保庇，今天认识你。天父给了我们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这个经文在哪里？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约书的，多少人知道的 Book of Covenant？ 我相信你大概都知道十诫，在十诫之后，一般来说从二十章的22到第23章，这个都叫诫命书 ，The Book of Covenant。有多少人读过这个？接触过哈，还有些人读过，大部分是没有读过啊。老老实实讲，我们很少读的。紧接着十诫之后的是约书，是神来用它来解释十诫的一部分。没有声音吗？还没有。
没听到了啊 ，Yeah， 就这样。Sorry， 是我这没开。对不起。所以这个约书的给予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看这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这部分经文呢，它之后有十来个不同的律法的条个案条例，或者说用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判例法，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抽象的实践。不然的话，你觉得每个人都遵守实践了。当你看这个判例法的时候，实际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讲了，中间呢有希伯来人怎么样来处理奴隶的问题，死罪怎么样来判，动物犯罪，比如说沈某杀了那个迪斯尼的那个女孩，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偷盗、过失、性诱惑、拜偶像、贫穷的百姓，他们的需要怎么来满足，敬畏上帝的秩序的判例法，公正的审判，这都在约书里面。但是这个约书呢，前后两个很有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头呢是讲敬拜的，尾呢也是讲敬拜，很有意思。头呢就是我们讲的20章的22到这个26节，然后尾呢是23章的10到19节。你看，你注意到这部分了吗？前面是讲的如何敬拜，在哪里敬拜，献什么样的祭。会不会把它总结为是在一个圣地来敬拜，后面讲什么，不断的提到安息日，对不对？或者特殊的节日，是在时间中怎么来敬拜。上帝一开始造了时空，万有都属他，所以这个敬拜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到来告诉我们什么样在圣地敬拜，什么在圣日敬拜，为什么要给这些细则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掌握原则，尤其我们这头脑比较发达，以为我们就会应用，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不能偷盗，这个例子对不对？大概我们都知道，至少上个星期听过了哈。反正不属于自己东西不该拿，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或者你到幼儿室待一段时间，我们多少弟兄哈，鼓励你们以后去到那幼儿室签到，你很快发现搞不清楚那个玩具是谁的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马上每个人都说那是我的，你就不太清楚了，没有细则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如果你翻开这个关于偷盗这里头第21章的这个28到36节哈，你就发现偷盗和过失的判例法非常的具体。比如说你偷了人家牛，偷了别人羊，赔法不一样的，偷的轻的赔的少，那个重的牛呢赔的是5倍，羊是赔4倍，不一样的，偷的越贵就罚的越重。如果是 你防盗的时候，它这里竟然会涉及到其他关于杀人的这样。如果黑天你防卫过当，杀人不算罪；如果白天天亮了，你还把他一个小偷杀了，你就是杀人罪。你看到吗？你发现这个律法是相互联系的，不光是细节需要，还需要联系。然后你还发现他后面讲到说，如果你们家的牲畜跑到别人地里吃了别人东西，该谁啊？你赔啊。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家所有的，说你我们孩子犯错的最后是父亲母亲担当，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发现说，哎，原来说不可偷盗这一戒，如果具体应用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 case law， you actually cannot implement at all。 美国的法律制度也是这样的，它有很多说不光一个原则，还有这个东西在过去有没有这样判例。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发现上帝非常的有恩典，不光给我们十诫作为总纲，还给我们很多的细则，帮助我们，帮助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就是犹太人，怎么样来尽心尽意爱上帝，尽心尽意爱人如己，不是抽象的，生活是很具体的。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看到整本的圣经旧约，我们可以把它看为是律法，因为是教导。如果狭义来看，摩西五经是律法，这个律法里头不光告诉我们怎么样敬拜礼仪法，不光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社会法律，也告诉我们道德规范，但是这一切很多的细节如果不给予，原则是非常抽象，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结婚的人都知道，先生有常会说太太你不爱我，然后妻子说你更不在乎我，都在讲什么？不在讲说你经常对我说我爱你，讲你怎么样具体的表达爱。所以圣经也是这样。 我但愿今天这个父亲节给我们这个奇妙的约书呢，帮助我们来实行这个最重要的规范。在我们来人生的规划里头，作为父亲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约书头尾来讲如何敬拜上帝，在神圣的地狱里，在神圣的时间里来敬拜，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位父亲的话，我相信你的孩子受你的影响超过你买很多的玩具给他，真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具体的。我们先打开圣经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在里面找。总体来说，这两段经文我刚讲的空间和人，就基本上透过人物和空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来反映出人跟上帝应该有的关系。换句话说，前面的这个约书来讲第一戒到第三戒怎么样处理，后面的约书二十三章来讲第四戒圣日怎么样来度过，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上帝所造的时间和空间里来敬拜他。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齐声的读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他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好，我们看了这段经文觉得非常奇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的敬拜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请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下领受了上帝的十诫，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能不能借着这一段具体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永不改变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应许，怎么样来让我们明白如何来敬拜他，敬拜需要什么。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今天的世界仍然也是偶像林立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被捕住了。他们来到西乃山，跟他们祖先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成了他们的神。立约的时候，他们究竟跟这位神怎么相交呢？他们四百年为奴， 他们所熟悉的几乎跟这个神毫无关系了。他们会怎么样来敬拜神呢？就按照他们的习俗了。我记得过去我们教会开始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佛教背景的人，当基督徒唱歌拍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一点不恭敬，因为到佛堂里应该很安静。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敬拜，有的人认为肃静是最好的敬拜，有的人认为在神面前敞开心怀是最好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发现上帝很有恩典，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该怎么来敬拜我。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哎呦，你认识很简单，是很简单，但是刚刚我们背的经文说什么？我所教训你们的全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的敬拜是讨上帝喜悦，也是我们能够在里面得益处的。所以在这里头你发现上帝避免他们陷入罪有三个方面，或者人要敬拜上帝有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一个要在这个进入圣地的敬拜里头，第一个需要中保，第二个需要献祭，最后要奉耶和华的名。这三个必要要素是在旧约中也在新约中向我们表明的。我们先来看，在圣地的敬拜中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中保，因为天地的差异太大了。你看接受十诫的时候大家都熟悉，是谁作为中保把十诫给别人？没错，上帝自己写的十诫，这是圣经中少有的方式，上帝自己写下来，大部分都是人写的。这个十诫所以非常的重要。 Only fingerprint God actually written is the Ten Commandments， 但是仍然是透过谁给的？透过摩西给的。然后这刚刚注意到我们念的那节第22节，他说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说，他没有直接向以色列人说，很有意思。当他们看见我从天上向你们说话，什么意思？敬拜的时候，以色列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摩西做他们之间的一个中保，他们的先知，代替他们说话。你想想上一次我们没有念那段经文，如果你继续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你稍微往前看一下，在出埃及记20章18节，当接受十诫之后，当时的情景，百姓看见当时天上是什么样的，雷轰电闪，脚声，山上冒着烟都发颤，远远的站立，他们就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当然摩西应许说，你们不要惧怕，但是为什么他又说到，但是你们不要，神要下来看你们，是免得你们什么犯罪。所以这头提醒他们说，这件提醒我们接近神并不是一个，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快乐的时光。如果 something wrong between God and us， 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状态在今天也有，新约也会有的。在山下的百姓看见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承接这个天上之神的圣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污秽。这个不光是被造物和创造物的差别，被创造物和创造主的差别，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上帝来敬拜上帝，但是跟他们相遇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这位圣洁的神。他们就说，对摩西说，他说既然你已经在上面活着了，那我们就透过你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对于中保中介人的了解非常的受我们商业影响，我们怎么了解这个中保人呢？买房子的人多少买房子，找了一个人，至少要找了一个中介人，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直接吵架，对不对？你说你的房子弄得不好，那个人辛辛苦苦整理的比他平常还好很多，考100倍要卖给你，你说他不好，他不揍你啊？你看到这个本来可能没什么事，就光这个商业运作，你就发现说这个中介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能在法庭上遇见过，或者你们办绿卡的时候发现这个律师实际什么都不会做，还抄错东西，但是呢他仍然很重要，移民局听他的不听你的哈。不过如果回到上帝原来启示以色列人了解这个中保的时候，你必须回到古近东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中保往往是大帝国和小藩国之间的那个协定的中间人。我说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就相当于中国的大唐的时候旁边有一些小藩国， 什么越南啊归属这个大唐，或者清国很清朝非常强盛的时候，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朝鲜比如说作为进贡国，那么大清或者大唐的时候，他们要做的就是我保护这些小国，如果其他中等的国家侵略你的时候呢，我要保护你。这个是当时的情景，这是在个整个中东。所以在整个的那个背景下，上帝就借着他们能够懂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天上的神怎么来管理地下世界。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中保，说透过他万族要蒙福，是这样一件事。说亚伯拉罕你是我的仆人，你要在万民中做先知，在万民中做祭司，透过你这个中介人万民要得福的。为什么他会说祝福亚伯拉罕的人我要祝福他，要咒诅亚伯拉罕他要咒诅，因为这个是上帝天上的大使。所以在那个背景下你来看这个大使，你就明白了，明白这个上帝在那个时候呼召摩西在那个时代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中保，在他们上帝和以色列之间来表达上帝的意愿，也把以色列的需求告诉他，告诉神。这个例子很多，我们都不用讲了。你如果我们看我们过红海之后那段经文，我们调整了一下，后面再讲，让我们先明白以后来看这个中保的需要。那第16章到19章中间没水的时候，没吃的时候，他们都是透过摩西来的，他们抱怨都会先到摩西那儿，直接抱怨上帝是很危险的。今天的人好像觉得没什么关系哈，不过你就不知道你今天生病怎么得来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些事情，我们认为只是一个 germ。 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有的时候我是学科学，我们已经认为是我透过我可以规划出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呢，人是需要中保的，这是非常重要。圣地的敬拜不仅需要神人之间有中保，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处理这个天上和地下之间不光是一个创造的主和被造物的这种天壤之别，还有一个中间的隔阂，我们都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罪。所以圣地的敬拜第二个需要是献祭的问题，罪需要赦免，人需要跟上帝和好。你看第二三节，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的像与我相配，不可做金银。然后在筑坛的时候呢，你要以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这也提醒我们什么？不是按照你自己想象的方式来敬拜上帝的。新约给我们很多的自由，但是这自由仍然是在上帝的规矩里面的。我们会怎么敬拜神？我们是按我们习惯的方式。罗马书讲了一个大的交换，我们经常提到罗马书讲人堕落之后产生的敬拜是什么，还记得吗？罗马书第一章，不把神当神，然后把其他的被造之物倒过来了，本来这些受我们管理的金银铜铁或者甚至是其他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我们拿它造出来说这个是龙王爷，这个是管天的，这是管地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偶像。所以他在说你们不能这样来敬拜我，唯独我是神。但是呢，神跟人之间的隔阂一定要处理，这就是罪的问题。怎么来处理？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敬拜的，上帝造人都有一个敬拜的属性，不管你堕落不堕落，你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你都在敬拜。因为从广义来说，敬拜是什么？你看为你心中最重要的，在你人生最有价值，给你带来尊严的，给你带来满足的，那个就是你的上帝。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工作和别人对你的看法，这个都可以是你来敬拜。所以我们被造是一个敬拜的活物，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不可能不敬拜，只不过你敬拜什么。所以我们的问题在这。所以当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按着堕落之人产生出来的敬拜的制度更糟，就是说更得罪他。你本来想要讨他的喜悦，结果搞砸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本来想要你爸妈高兴的，或让你老板高兴的，搞错了，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神是非常恩待我们，他不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告诉你罪人 跟圣洁之神应该透过什么方式来达成和好。你还记得在创世纪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来遮盖自己的羞愧，还记得吗？树叶，对不对？然后神给他了一个皮子，什么意思呢？神一定是宰杀了一个圣洁的动物来为他们做遮盖。所以在整个的后面你可以看到发展里面，神不断的说要有一个生命献上来换回你们。所以到这个时候，他特别在摩西的时候已经说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我们今天不花这个时间，以后会有时间讲。但至少这里提到牛和羊，然后提了两个祭物。接下来看一本书，你们有多少人读过利未记的？哦，还不少人读。 有意思吗？真没意思。很难读哈。但那里头的五个祭，不管怎么样，从燔祭到最后平安祭，还是赎愆祭，还是赎罪祭，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要宰杀有血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成为馨香的祭，上帝悦纳，这是关键的。所以这里头还提了，不光是献上牛羊这个圣洁的，而讲你怎么献，所以祭坛就变得重要了。怎么样来设立祭坛？你如果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筑，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路德宗的教会，反映出它的神学的观念。最后面呢是最后的祭坛，如果你把这个打上去的话，你看到那个十字架，那是 final 的 temple。 它的前面这个桌子，圣餐桌，代表它每一日的供应，然后讲桌代表神前面的道，然后这个圣餐桌和这个呢，在一次的时候把它放在中间，就因受洗的时候会用，它代表整个这个是个祭坛，注意到了吗？还记得我们偶然的时候来用这种方式，旧约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跪在这里，你是跪在祭坛面前的，明白吗？那我们是用台阶了，圣经说不用台阶，啥意思？你看我们读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神要让他们分离出来，迦南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已经有点开化了，他们用石头的建筑来表明对他们的神的敬畏。然后呢，这里很重要的，神告诉他，你们不必要做，你们以为你们雕塑好了以后更美，不一定。留在这里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提醒他们不要跟迦南的方式一样，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祭坛，你知道中国有天坛，到布拉阿宫有离天更近的啊，这个中国廊峰更高。所以究竟怎么样来敬拜，祭坛怎么样设立，神在当时的环境下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怎么样来建立讨我喜悦的，要跟万民不同，关键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中，的确上帝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怎么样来分别，但是背后的含义就是要跟罪恶分开，跟他们所敬拜的神不一样。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不仅是这个圣洁的敬拜需要一个中保，需要一个圣洁的祭物在圣洁的坛上献上，还需要第三件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二十四节说到了，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赐福你。每一个人来想敬拜上帝的，都相信神会赏赐敬拜他的人。但这里提到说，敬拜需要有耶和华的名号才能带来福分。人应该在哪里敬拜？请问，才能蒙上帝的喜悦？穆斯林说，祷告的时候不仅要五次，而且要面向什么？麦加，因为那是圣地。犹太人要说在耶路撒冷敬拜，撒玛利亚人说在他们的地方就可以了，喇嘛会说在布拉拉宫。如果印度教，他们特别注重在水里的洁净，所以他们最有名的圣地是恒河畔的这个一个地方叫瓦纳纳西，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很多很多的朝拜。究竟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 OK， 你们一下就跳到新约里了，新约在旧约里就有，这就讲了最关键在哪里。二十四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神的名在哪里？在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知道神的名被纪念的地方，上帝就赐福他们。在伊甸园中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行，上帝赐福那个地方。亚伯拉罕 离开他们偶像之地来到迦南那个地方的时候，成为上帝对他应许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和祝福他的家人。雅各来到伯特利回顾他父亲的神的时候，突然说伯特利是天之门，在那个地方设立祭坛敬拜上。同样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旷野还没有在应许地呢，神的帐幕就在人间，用火柱和云柱带领他们。早期的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在各处都可以有祭坛的。到后来当圣殿建立起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集中的敬拜，来表明将来有一个集中的敬拜。在以色列人被流放的时候，他们不能献祭了，因为他们不在圣殿里。在那个时候，就如果你在外面献祭就是错的，很有意思。Very historical condition， 我们都以为敬拜是随便可以做的。当他们回归之后，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在圣殿里敬拜，这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殿。如果你们现在用心灵和真理，用真理在按圣灵的方式来敬拜我的时候，因为我的名超过万有，因为全地都是我，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他。阿们。所以你看说敬拜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地方，在随着时期不同有所改变，但是共同的点就是我们再次强调了，凡记下耶和华名的地方，这个核心的概念，因为只有那里才有上帝的同在，因为只有上帝亲自同在的地方才有真正的福气。我们有一首圣诗叫主使我万有 Be thou my vision， 中文翻得非常好，主使我万有。说到终极来说，福音是什么？上次莫尔弟兄讲到有一段很重要，他说上帝自己是 gospel。 我们可以说福音是对罪，对罪的赦免。福音什么？说到最后，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他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说敬拜上帝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犯各种各样的罪，都是因为那些东西讨我们的喜悦，认为那个东西更重要。我也一样，因为那件事如果最重要，就成为你的功能性的上帝。对今天来说，什么最重要？我们看完刚刚已经提到新约了，在摩西领受的这个经文里头不那么清楚，但是这三个要素已经出现了。在一个神圣地域要敬拜，一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要有什么？中保，要有什么？圣洁的祭物献上能和好，还要什么？神的名在的地方。耶稣怎么样成为中保的？在这个希伯来书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该思想我们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设立他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尊崇。如果摩西在山上是那个状态，那么样的有荣光，但他说摩西不过是为仆人，在神的家中敬忠，为了真明将来必要传说的一件事。传说谁呀？对，他那个弟兄。但基督为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亲自做中保。你知道你跟别人打官司为什么去绑架人家儿子，或者你要让他还东西，为什么绑儿子？管用嘛，因为他将来要继承产业的。所以耶稣来，上帝把他的儿子押给我们，说如果我把他舍了，你就知道怎么爱我，是怎么叫爱。为什么刚刚念罗马书就念这些事？儿子做中保，治理神的家，我们如果可夸他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便是他家里的人了。摩西没有能够进入迦南，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做了仆人，本来有那个位分做了仆人。旧约的大祭司经常改变，就像教会每年换牧师，明白意思吗？你跟他非常不熟悉，你见他害怕，你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他说有一个祭司永远不换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中保，他是先知。你看希伯来书继续说那个祭物，他特别在十章说到，牛羊的血虽然在礼仪上有一个功能，但是不能够真正的根除人的罪，所以每次要不断的献上。但是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上帝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看到了吗？他的身体成为祭物，不是牛羊的血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成为祭物，能够救你我。我每当唱这些歌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唱的一点没有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是那个真真的那个神的羔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第十节就这样说，我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 就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凡祭司天天站着，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不能除罪。但是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赎罪的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最荣耀也是最残忍的祭坛就是十字架。大祭司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作为祭物献在那个坛上，成了人类罪的牺牲的代替品。所以五种的祭都包括了。这个完美的祭到了一种地步，他深入高天，在天父的右边为万民代求。他现在不在一个地方，他现在是在上面，全地都可以靠他来得救。所有信靠他的人，包括在座的很多已经信靠他的人，都是靠他的这个祭物进到他的面前的，不是吗？可以跟他和好。奉耶和华的名的敬拜是受祝福的。旧约不断的说耶和华是主，只有他能拯救。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肯定这一点，他说教导我们主导文怎么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教会都是尊神的名为圣的。但是新约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常见的，就是说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上帝，不仅是他奉主名来的弥赛亚，还说他就是主。换句话说，他是跟旧约的耶和华并驾齐驱的那一位。奉他的名，耶稣基督说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他是说他奉耶和华的名，现在我们奉他的名。你知道在我们现在后现代的时候，跟使徒行代是很使徒时代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现在我们也是多神论的时代。你提上帝在美国祷告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提特别的耶稣基督，你就有祸了。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反而在末后的时代，耶稣上帝说我让他受死复活升天以后，给他超过万民的名。其实在圣经中，如果你奉子的名祷告，你一定有父，然后一定会有圣灵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辨认谁是真正忠于上帝，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透过耶稣的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地方敬拜的时候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不是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上帝的祝福的。包括在我们的讲道中，包括在我们的查经中，包括在你的生活中，圣经多次说有子的什么就有父了。有一句诗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什么喜乐平安，都说都在什么耶稣基督里。这是末后时代的象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不可能回到旧约，也不可能超前到将来的时代。这是为什么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福分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门徒回来以后说哇你的名真厉害，鬼都服了我了。然后耶稣说是的，我胜了魔鬼，他说魔鬼从天上降下，然后我也给了你们制服一切仇敌的能力，没有东西能害你们的。他说但是然而有一件事情，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什么？以你的名字记在天上。所以奉神的名祷告的时候，圣奉神的名敬拜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我们是不是得到那永远的盼望，是不是写在那个永生的名册上，是你我要问的。因为奉耶稣之名的人不光是罪得赦免，灵界的事情服了他，他们最大的福分是名字写在天上，写在那个生命册上，他们有永生。所有的宗教中只有耶稣基督活了，穆罕默德没有活过来，孔子没有，释迦牟尼没有，只有耶稣说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有的人信了，有的人没有信，有的人在挣扎。我们基督徒经常讲永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但是什么是永生？永生不光是一种状态，永生代表一种质量，是跟永生者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境界，永远活着的。圣经经常讲死，死不是没有知觉， 圣经也讲到死是一种永远的死亡状态，是一种最邪恶掌权的状态，是没有快乐的。所以圣经有一个比喻说地狱的火不灭，虫不死，那是也是一个状态，是非常低质量低质量，低到一种地步，没有任何一点慈爱和良光的地方。反过来，天堂或者神同在的地方是永生，和永生之主同在的地方是生命的源头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名在那个地方设立。这为什么李红军在答一个疑的时候，回答什么是天堂地狱，回答天堂在哪里的时候，他不断地抓住一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就是他的名同在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敬拜他，就是因为在于耶稣基督里实现了他是最后一个摩西，无论是中保，无论是祭物，无论是他的名号，都能靠着他，我们毫无畏惧的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时间了，因为时间是很重要的，我们时间到了。这个圣日的敬拜我们以后来讲，你们刚刚已经在安息里面度过了，但是圣日的敬拜非常有意思，我鼓励你去看，这头有两点。上次音强讲到了六日加一日的敬拜，他在这里头后来的经文，如果你翻到23章的时候第十节，他开始讲到6年和7年，他甚至讲一年有3次大的敬拜。那让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6年和1年的事情，因为今年我要休完新年了哈，给自己找点圣经的根据。我们教会非常有恩典，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有安息年，他们说没问题，我们都没有写 contract， 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没问题。所以教会是很有恩典。有人说教会对我不公，我觉得一点没有这样的事啊。如果有人这样说，说工资低了什么，绝对没有。如果我提到我的同学工资比我高，绝对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工资低，因为我有2份工作。但是这里头第这个禧年啊，如果你在大学做 faculty， 你是享受上帝的普遍恩惠，你有一年可以休息的，你不光有假期，有一年可以休息，当然你可以干不同的活。来源在哪里呢？为什么呢？很多人都是知恩不报恩的，就在这里啊。第七年让地可以安息，不种不收，然后呢使民中的穷人可以吃，野兽还可以吃。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一年休安息年的，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家所有的，那没有办法吃了，一定是各家不同的年，所以呢穷人永远可以有吃的。今年到这家安息年不种地，我到那儿去可以长出来，上帝让他足够这个穷人和野兽吃，地可以休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不相信安息呢？安息是什么？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相信上帝在这个时候已经为你成就。所以我在 take 安息年的时候也要有信心，3个月回来以后，神是不是让这个教会更好？我相信是的，比牧师在这更好，因为神在我们的信心中会祝福我们，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因为神自己有这样的应许。在整个的敬拜里面，如果我来总结时间的敬拜，就2点：一个是有规律的安息，是神让人和自然得益处；还有一个有规律的敬拜，是带着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来献给他，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因为人会忘恩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你看到这头非常多的经文讲到你要带着东西去进到神的殿中去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安息的人？创世纪第1章讲到六日的创造和7日的安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我是在准备在这个Lake Yale 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些书，这个解经书他特别提到说，每一日做完以后都是有早晨晚上，这是第一日，早晨和晚上就是第六日。但是安息日做完的时候呢，没有说神歇了他一天工他就安息了，神做了他歇了他一天工就安息了。换句话说，在创世纪中给我们一个景象，一个预示，说这个安息是一个永远性的啊。这为什么耶稣来的说你到我这里就可以有安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可以不担心受怕，不会 worry 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可以来安息，你可以把你的学业放下，可以在星期天的时候不去到实验室说，主啊，我相信你可以来调整我的时间率的，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改了这个，改十天，就是九加一的规律。几个月之后，人生病，牛羊病，很多牛羊死亡，他们耕种啊。上帝不光是造了这个规律，在上帝扶持他的被造界的时候，仍然按他的规律运行的。如果你违背这个，你想想 ，What you are you agains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Are you silly? Sorry， 不知道怎么说英文。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哈，就是说你如果真知道这个规律是上帝做的，然后上帝要按着这个东西来赐福人类，你为什么要倒过来不按这样的安息日来休息？所以耶稣来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无论是在罪的方面，在我们的工作方面，我们都要学习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永远安息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创造之初所安排的，在摩西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看见的，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了，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里，都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父亲节读到这段经文，我相信是应该很合适的，因为父亲应该是一个按心灵和真理敬拜天父的人，虽然他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但是他一定在这个方面开始带领整个的家庭，带领他的儿女有一个好的楷模，他一切的缺憾，他一切的弱点，都可以有那个完美的天父来补偿。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时空中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来珍惜这个时间， redeeming our time。 在我想到这个我们的航天飞机要结束的时候，你们怎么想的？好，你们不是在佛州长大的，我们要爱这个国家，就像爱中国一样。当航天飞机不飞的时候，有很多人失业，当航天飞机不飞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餐馆会倒闭。但是在这个我想航天飞机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我给大家念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很有帮助，因为你们都高科技的人。安息日的设立教导我们认识并庆贺时间的意义，我们不仅被造在空间里，更造在时间中。因为技术的文明时代，人们是向太空挑战，经常是透过牺牲另一个生存的元素时间来获得空间上的胜利。在技术的文明里，我们透过拓展时间来换取空间，增加我们在空间世界中的能力，成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太空船是这样。然而有了更多以后，不一定真就是拥有更多。请听后面一句话，我们在这个空间时间里获得的能力，都会在时间的边界上突然终止，那时候人们才发现时间才是存在的核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爱你，因为你是时间的主，你也是空间的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宇宙中，放在你所精心设计的地球上，表明你是慈爱的主。主，我们原来背离了你，但是你又精心的设计让我们回家的路，设立中保，设立祭坛，设立祭物，把你的名放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呼求他，可以得救。你更我们有更给我们有分别为圣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得享你属天的安息，在这个时间就来欣赏在永恒中的光景。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时间中的人来体验永恒中的事情。这样的感恩祷告仰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